这里是挪威教育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6月22号，公元2005年8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132年6月22号，公元2005年8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拉达克国际宗教会议，凯撒西藏协同盟狂川将对神态造成严重破坏，西藏贩卖动物毛皮严重威胁喜马拉雅湖泊的生存，英国藏人转告谴责加拿大商业公司协助中共控制西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拉达克国际宗教会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巴钦朵基拉达克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的邀请，于本周四昨天出席了在拉达克召开的国际宗教会议。达赖喇嘛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当今21世纪，人类已经在研究外在和内在情况方面已经步入了更高层的阶层，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是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主要是人为的困境，但是要解决这些困难主要就是归根于内心的发展，然而要让人们的内心平和与和平，就必须要靠世界上各教派不断的努力和倡导。达赖喇嘛表示，自己是一名佛教僧，以佛教为主的世界各教派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制造世界纠纷的部分人士也包括这些教派当中的信徒，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各教派在促进民众修心方面还没有付出全部的力量。达赖喇嘛昨天出席拉达克国际宗教会议时表示，每个人都有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自己信仰一个宗教，就要一心一意地去信奉，避免发生自己忽略内心的修养而去歧视所信奉的教派。拉达克有着许多不同教派的信徒，因此各教派应该相互尊重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昨天在拉达克召开的为期一天国际宗教会议上，来自拉达克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印度教等各教派的代表、国外嘉宾、拉达克民众、藏人以及国外观光客等上千人出席。主办单位国际宗教自由协会和与会者不仅感谢了达赖喇嘛在会议上讲话，而且还要求达赖喇嘛未来继续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而提供更多的教诲和指导。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官政南达尔矿业公司和中国有关部门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西藏首都拉萨西南部约240公里处的日喀则地区协同盟县找到了两处优质的金矿和铜矿资源，并正在同当地有关官员和藏人进行探讨有关开采事宜。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针对中国政府同外国公司开采西藏矿产资源发表新闻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实施的建设工程项目对西藏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特别将对亚洲的生态平衡造成难以恢复的局势。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担任此称向本台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西藏扩大开采矿产力度的同时开垦大片草原，从而使原来的草原面积日益缩小，导致牧民的草场遭到无法恢复的破坏。他还说，中共在开发这些矿产资源时利用多种化学物品，并且把废料导入河水中，导致很多鱼类死亡，同时将会严重影响河流下游地区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有关国际环保专家也表示，最近10多年来亚洲各地多次遭到了洪水灾害，是由于大量砍伐西藏森林和开采矿产资源的结果，因此 呼吁中国政府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西藏生态环境，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加拿大滚石南达矿业公司于1985年成立，总部设立在加拿大温哥华，至今为10个建设项目中总投资30多亿元。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贩卖动物毛皮严重威胁喜马拉雅虎豹的生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米多的报道。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对西藏境内近期严重出现老虎和豹子的毛皮贩卖现象表示关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表示，在虎皮和亚洲豹皮的交易问题上，西藏市场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满足西藏的市场需求，每年在喜马拉雅地区都有大量的野生动物被猎杀。以前只存在于西藏东部的用虎皮和豹皮制成的传统藏装，现在已经在拉萨和其他藏区成为时尚。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中国西藏项目主任达沃茨人指出，如果不采取实际的制止措施，老虎将会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手段和咨询，西藏人将在时尚、文化和自然保护等需求之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衡量，并致力于该问题的解决。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指出，虽然近期没有对全球虎的种群数量进行准确的估算，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自上个世纪初以来，此数量下降到了约 95%， 从10万下降到了现在的预计5000到7000只。在虎的分布区域，该种群受到了盗猎、野生动物贸易、生态环境破坏、食物缺乏与人类的冲突等问题的威胁。贸易调查、猎捕报告和其他渠道的咨询多认为中国是亚洲大猫匹毛和其他部位的主要国家。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中国于1998年在西藏建立办公室，管理起在西藏的活动。从此，该组织在西藏的专案一直致力于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多样性。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是唯一一个在西藏设立办公室和全职工作人员，帮助西藏进行自然资源保护的国际组织。它与西藏林业局签署了一个可续签的5年合作框架，在这个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地区共同开展保护工作。在过去的7年中，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西藏林业局共同在羌塘自然保护区实施了多项保护工作。羌塘自然保护区拥有西藏高原30万平方公里的保护面积，一些藏区各地原有野生动物，如野牦牛、西藏野鹿、西藏棕熊、西藏盘羊、西藏瞪羚，以及现存的4个藏羚羊种群之一，仍在这些藏区生存繁衍。在关于境内藏人用动物皮制成传统藏装成为时尚的问题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每次发表演讲时都会倡导藏人禁止销售和穿戴用动物毛皮制成的服装，认为这严重违反了佛教道义。达赖喇嘛呼吁藏人广发善心，爱惜动物的生命，取缔使用动物毛皮制作服装的不良传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藏人转告谴责加拿大商业公司协助中共控制西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设立在英国的西藏独立运动成员丹增美多西达针对加拿大蓬勃吉亚商业公司参与西藏铁路建设发表文章，谴责该商业公司帮助中国加大控制整个西藏。文章中指出，铁路建成引发的移民热潮将对藏人的生态构成严重的威胁，而加拿大蓬勃吉亚商业公司却对此不负责任，只顾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忽略藏人和西藏领土因为铁路即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悲惨命运。丹增美多在文章中引述 BBC 的消息指出，40多年前西藏安多格尔木地区只有少数游牧藏人，但是中国政府于1984年兴建格尔木铁路之后，先后有大量汉人移民在这一地区， 目前在格尔木地区共有20多万人居住，其中藏人人数只有5%左右，其余的都是来自中国各其他省市的汉人移民。文章中还指出，中国政府自1952年以来对兴建西藏铁路比改善教育和卫生状况付出更大的资金。这就像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说的，西藏铁路建设项目对经济没有任何利益，但这是一种政治决定。丹泽美特说，西藏铁路一旦建成，中共就会直接加大移民力度，威胁西藏民族的生存，冲垮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以及加大开采西藏的矿产资源。文章进一步强调，加拿大博伯吉亚商业公司帮助中国建设西藏铁路是令人遗憾的，我们支持在西藏的发展，但是不支持这些援助却和北京力图控制西藏的意愿相符合，而不是为了广大藏人的利益。因此要求博伯吉亚商业公司立即从这个与中国合作的项目中退出。据了解，加拿大博伯吉亚商业公司在今年2月25号正式参与了援助中国建设西藏铁路的施工项目，决定提供361辆优质气动车的援助。对此曾经遭到了各支持西藏团体的强烈反对，要求该商业公司停止与中国的合作，参与控制西藏的铁路建设。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金美都播送的财家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政治状况。
第一个阶段是有自身修法的国王以佛法的伦理治理国家，并指定符合佛教教义的法规制度。又如西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他不仅自身苦修佛法，而且制定十善、十六法等法规治理西藏，所以西藏人称这些国王为法王，是因为他们以法治政。第二个阶段是从萨迦法王之孙中公帕巴，中国史书称八思巴开始，由喇嘛或者宗教人物在从事宗教事务的同时掌控国家政权，治理政治事务。在藏语中称之为屈岁耸直的这个制度，应该翻译成政教双持、政教结合和政教共治，而绝非政教合一。不知哪一位中国翻译家那一次将屈岁耸直翻译成政教合一之后，人们将西藏的这个制度从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画上等号。中共这种误导百姓的用意与动机是非常明显的。西藏这种政教结合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在执政过程中不能偏重政教任何一方，必须平等扶持政教事务，所有的政教事务都不得违背佛法慈悲、利他、公平以及非暴力的根本原则，必须包容不同宗教与信仰平等共处。五世达赖喇嘛是西藏甘颠婆章政权的政教领袖，他亲自赐地给了来自克什米尔的回教阿訇，允许他在佛教圣地拉萨兴建清真寺。这种对异教徒的宽容与关怀充分证明了西藏过去政教结合的制度与欧洲政教合一的天壤之别。达赖喇嘛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说所谓政教合一指的是由喇嘛掌权的话，那在未来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已经走入历史的这种制度最后收场的角色大概是由我来扮演了，所以中共大可不必一再重复讲的掉了牙的老调去丑化西藏过去社会制度的本来面目。虽然西藏过去的生活环境与物质条件相对落后。
以上听到的是财家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政治状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教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